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2012年的奥运会已经过去，
2012年的奥运会已经过去，
许多美好的片刻的镜头都随着闭幕式而去，
好多精彩的镜头也随着时间过去了。
每一个人都必须回到冷酷现实的环境中，
每个人都要回到冷酷的现实里面。
拿到奖牌的固然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
得到奖牌的、可以得到，未必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待遇。
但是每发一面奖牌，就有十几个、二十个选手，他们面临失业或者失职的考验。
但是每一个赢，赢了之后，有一个十几、二十个人，他是落选的，他们会面临这个失职或者失业的考验。
那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咁人活着嘅意义系乜嘢？
难道就是为了争取那片刻的荣耀？
唔通就系为咗嗰片刻嘅荣耀而活咩？
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意义？
乜嘢系我哋人生意义？
首先，我们要明白，每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都有一个指导他生活的原则。
我哋要明白，每一个人喺世界上生活，有一个指导我哋生活嘅原则。
即便多半的人都不理解这个人生观对他的作用。
系好多人都明白呢个人生观对佢有啲咩作用，
但是却是默默地在受这些观念的指导而生活。
但系佢哋默默咁就系受呢啲生活上面嘅指导嚟生活。
简单说起来有四种，
简单讲有四种。
第一种是功利的主义，
第一样系功利主义，
就是认为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要成功，
就系认为人生最高目标系要成功，
要利用最多的关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成功。
要利用最多的关系，自己最大的努力要去成功。
能够爬上金字塔的那个顶尖，
要去爬上金字塔呢个顶点顶尖。
所以用什么条件去交换都可以。
所以用乜嘢条件交换都愿意。
美国的总统奥巴马跟候选人 Romney 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奥巴马和 Romney 都是属于这一类。
第二种世界观就是叫做享乐主义，
第二个世界观叫做享乐主义，
认为说及时的行乐比其他的事情更实在，
因为及时行乐比其他嘢一切嘢都系要更实际，
何必苦哈哈的虐待自己呢？
何必咁啊？苦哈哈喺度苦待自己啊！
生活本来就是应当该享受的，
生活本来就应该要享受。
东西拿得起就放得下，何必太认真？
何必太认真？拎得起又放得低，
自己觉得快乐就好。
你觉得快乐就可以了。
所以有许多社会的名流，许多好莱坞的电影明星都是这种心态，
所以很多社会名流好莱坞的明星都是这个心态，
甚至像英国的皇家的查理王子，我相信他也是这种心态，
甚至是英国皇家的查理王子，他都是这种心态。
第三种的人生观就是叫做刻苦的主义，
第三个人生观就叫刻苦主义，
认为人刻苦耐劳这是人生的一个最高的品格，
因为人生刻苦耐劳就是人生最高的品格，
所以不论什么事情都要严以待己，宽以待人，
什么事都是严严地待自己，然后很宽容地待人，
勤俭朴素，量入为出，
都是量入为出，
凡事都靠自己的努力，不求助于他人，
凡事都靠自己的努力，不求助于他人，
有非常强大的自信心，
有很强的自信心，
而且能够坚持到底，
而且能够坚持到底，
自己赚来的不舍得花，却留给子孙，
自己赚回来的不舍得留给子孙，
第一代的企业家多半是这种心态，
第一代的企业家都是这种心态，
好像以前的台湾的王永庆，
好像以前、台湾的
王永庆、那美国的 Rockefeller、或者是、
美国的 Rockefeller
或者是、Warren Buffett 都这一类，
或者 Warren Buffett 都是这一类。
第四种的神圣观叫做利他主义，
第四种人生观是叫做利他主义，
认为人生最高的品格就是要帮助别人，
他认为人生最高的品格就是要帮助别人，
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所以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对别人很友善，
但他对人家很友善，
注重团队的精神，
他合作注重这个团队的精神，
强调个人的奉献为群体谋福利，
他强调个人的、奉献为团体谋福利，
为弱小的族群争取福利，
为这个弱小群、争取福利，
所有的革命家创造基业的多半是这一类的个性的人，
所以、革命家创造基业的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好像中国的孙中山先生跟美国的林肯总统，
好像中国的孙中山先生或者是美国的林肯总统一样，
这些世界观就像一个眼镜的镜片戴在我们的头上，
这些世界观就好像有色眼镜放在我们面前，
是我们透过这些镜片去看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是透过这些镜片来看世界上每一样东西，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些观念在你的脑海中都是有的，
无论你承认与否，你脑海里面都是有这些观念，
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有信仰，我什么都不信，
所以有些人说我没信仰，我什么都不信，
但你还是有一种人生观在指导着你的思想，
但你事实上是有一个人生观在指导你的思想，
你很自然的你就会照着你这一些人生观去看事情去做事情，
你很自然就会靠着你的人生观去看事去做事，
最近因为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最近因为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我想跟你们谈一谈另外一种人生观，
所以我想跟你讲一讲另外一个人生观，
这一种人生观跟这世上的人生观不太一样，
这样的人生观跟世界上的人生观是、不是一样，
世界上的世界观都是以人做出发点，
世界上的人世界观都是以人为出发点，
但这一种的人生观是以神创造万有的主宰做出发点，
但我们要讲这个人生观是、靠着神创造这个宇宙的神来做出发点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基督的信仰，
所以我称它为基督的信仰，
当然首先我们要谈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神的真实性，
当然我要讲一讲、基本的问题，就是神的真实性，
其实神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
其实神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
不管你怎么称呼他，老天爷天啊，命运的主宰，造物的主宰，
不论你叫他，你叫他老天爷啊，命运的主宰啊，
宇宙总是有一个来源，
宇宙总是有一个来源在那里，
那个根源就是上帝，
这个根源就是上帝，
我们从小有些人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
我们有些人从小的时候受到无神论的教导，
但是那个是被教出来的，
但这个是被教出来的，
等到你长大了之后，你面临到人生的考验，你会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有一个神比较有道理，
但当你长大你发觉到、到头来都是有一个神比较有道理，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没有经过人生的考验，你也没有机会去思想有没有神的存在，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没有经过人生的考验，也都没时间去想想人生存在的问题，
我告诉你世界上只有六分之一不到的人口不相信有神、
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只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不信有神，
而这六分之一的人口多半都在中国，
你六分之一的人口多半都是在中国，
在美国我们发现科学非常的文明，
我们发觉在美国科学很文明，
学问道德越高的人反而他们越信仰上帝，
你发觉、道德越高的人他反而越信有上帝，
他们相信圣经上的话，
他们相信圣经上的话，
圣经一打开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你打开圣经第一句就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
上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已经证实这一个宇宙有一个起点，就是大爆炸的那一刻，
在这个大半个世纪里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地球一个起点，就是这个大爆炸，
那换句话说，在大爆炸之前，这一个宇宙其实都集中所有的能量在一个点上。
每个来讲，就是大爆炸之前咧，这个世界所有能量都集中喺一点嗰度。
那个点的控制者就叫做上帝。
这个一点的控制者就叫做上帝。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天包括了时间跟空间。
天包括了时间和空间。
地就是所有的物质。
地就是所有的物质。
所以跟上帝比起来，我们人实在是微小的。
所以跟神比起来，人是实在太渺小。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一位伟大的创造者呢？
我怎样可以去理解这个伟大的创造者呢？
但是人如果是神造的，神就会给我们一个理性去认识他。
但如果人是神造的，神会给我一个理性去认识他。
要不然人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如果不是的话，人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人存在的意义在乎于定他存在的神。
所以人的意义是在乎做他的神。
好比我说我的脑袋中正在思想一样东西。
好像说我脑里面正在想一样东西。
但这样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样东西没什么意思。
那这个东西，这个思想本身就变成没意义。
这个思想本身就变成没意义了。
或者我的手这样动一下，
或者我手这样捉一下，
我说这个动作没什么意义。
如果我这个动作没什么意义，
那意思就是这个做过去的这个事情就是没有意义。
就是说我这样说做了那个动作就没意义了。
所以人是神创造，人存在的意义是由神而定。
所以人是由神所创造的，所以人的目的就是 由神来决定。
神给人理性，人的存在就一定不是没有意义。
所以人有理性，神人的存在一定是不会没意义。
因为理性可以让我们去认识神。
理性可以让我们去认识神。
在圣经里面，第罗马书讲到第一章十九节。
罗马书一章十九节里讲，
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本能和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人眼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四个道理。
这个说话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讲给我有四个道理。
第一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第一就是每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因为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生命赋予的一个本性。
这个是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生命赋予的本性。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同穷极乎痛极乎娘，穷极怎么样乎天。
所以这个穷极就乎娘
不痛极乎娘，
痛极乎娘，穷极乎天
啊！头上三尺有神明，
头上三尺有神明，
这就说明了在冥冥之间，我们都同意有一位创造的主宰，掌管命运的一切。
你系讲喺冥冥里边，我哋同意有一个主宰喺度管理一切，
这叫做本体的论证。
呢个本体论证。
第二个方面，看这个宇宙，我们看到非常伟大一个权柄，一个控制的力量在哪里？
我哋睇睇呢个宇宙，我发觉喺个好伟大一个控制力喺度。
不管是大到千亿光年之外的这一个宇宙的世界，或者是小到细胞里面微小的一个生物，都让我们看到有一位智慧的主。
无论系一个宇宙咁大嘅地方，或者系一个细胞里边咁细小小嘅嘢，都见一个创造主喺度。
因为没有一个智慧的控制，就不会这样子有秩序的呈现出来。
因为冇一个有智慧控制，就唔会有一个咁嘅效果出嚟。
我常比喻说，像我这个手表现在这个手表没什么零件啦。假设一个古老的手表，它里面有差不多一百个零件。
如果我话你听，我哋手表里边有一百个零件喺度。
那我把这些零件都放到这个表壳里，然后我就开始摇摇摇摇摇。请问我摇到什么时候，这一百个零件都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然后这个手表可以开始运作呢？
如果我将一百个零件放在这个手表里面，咁摇来摇去，咁咩时间呢个手表会啲零件会走去佢自己个位嗰度，以至呢边可以
摇多久呢？
你话我要咁摇几耐呢？
你说我要摇多久？
你话我要摇几耐先至表会行呢？
但是一个钟表匠只要他熟练的三十分钟，他就可以把这个手表 一百个零件都放在一起。
靠自己做是不可能的，但一个熟练的整表的人，他三十分钟就可以将所有零件放在一起，他表可以行。
如果这个手表我讲的比喻你知道都不能够靠着机遇而产生，你怎么会相信这样子一个伟大的宇宙是靠着机遇而产生的呢？
如果我有一个这么小的手表来讲听，不可以靠着 机遇来可以产生的，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世界可以靠着机遇而存在呢？
这个叫做宇宙的论证。
这个是叫做宇宙的论证。
刚才我讲到每一个东西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我就讲到每一样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其实这叫做因果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因果的关系。
因为有了因才有果。
因为要有因才有果。
你能够到美国来是因为你已经申请了到这里来念书或者工作。
你来到美国是因为你申请了来这里做工或者来这里读书。
所以因为你做了一些因就结出一些果来。
是因为你做了一些因所以就结出一些果出来。
宇宙的存在不是因。
宇宙的存在不是因。
宇宙的存在是果。
宇宙的存在是果。
那么什么是因？
什么是因？
因就是上帝。
原因就是上帝。
因第一个因就是上帝。
第一个因就是上帝。
所有一切的东西都由他而来。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来。
这个叫做目的的论证。
这个叫做目的的论证。
今天在世界上不论你在任何地区任何国家，
现在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
你都会发现到人在追求一种自主自我实现。
你会发觉人都在追求自主。
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好的前途。
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好的前途。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
尤其从父母可以看到那种爱的本能。
我们从父母可以看到这个爱的本能。
人就是有一种分辨善与恶的能力。
人都是总有一个分辨善与恶的能力。
这个说明了人的道德有一个统一的源头。
这个说明人的道德有一个统一的源头。
这个统一的源头就是上帝。
这个同一个源头就是上帝，
这叫做道德的论证，
这叫道德论。
所以我们从本体的论证、宇宙的论证、目的的论证跟道德的论证，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位创造万有有理性的上帝。
所以我从本体论证、宇宙论证、目的论证和道德论证看到 世界有一个创造者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认识他呢？
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识他呢？
为什么他要向我们，他要叫我们向瞎子摸象一下，摸来摸去不认识他呢？
为什么我们要好像瞎子摸象那样摸来摸去都认不识他呢？
这有一个道理在里面。
有一个道理在里面。
首先我们要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来看一看。
首先我要从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上来看一看。
这个地球不可以否认本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没否认这个地球是一个非常本来非常美丽的地方。
你到大自然去，你看看那个美丽的田野，那一个茂盛的树林。
你去郊野看你一个茂盛的田野树林。
看到大雨磅礴之后那个清新的现象。
你发觉大雨之后那个清新的现象。
你可以闻得到那个光合作用所产生的那一个新鲜的空气。
可以闻到光合作用之后的出来的新鲜空气。
但是现在你要在某些城市，像是在北京，像是在上海，就不太能够享受新鲜的空气了。
但有世界上有很多城市，好像北京、好像上海咁，你想要享受清新空气，唔系咁容易啊。
像日本这么注重环保的地方，但是它空在东京世界上人口最多3000多万人口的地方，它仍然是没有新鲜的空气。
就算好像日本这么注重环保的地方，就在东京有3000万人的地方，它都很难有新鲜的空气。
简单的说，这个美丽的世界已经被人糟蹋了。
像这个说，就这个美丽的世界已经被人糟蹋了。
因为人的自私贪心骄傲诡诈，
因为人是有自私有贪心骄傲有诡诈，
因为人的嫉妒仇恨，人的增进跟夺权，
因为人的嫉妒仇恨增进和夺权，
这一切把这个世界污染了。
这些一切都是将这个世界污染了。
不但如此，我们看看我们内心的世界。
不但如此，要看看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
我们也发现到人是生活在许多的痛苦当中。
你会发觉人是生活在很多的痛苦里面。
想要得的得不到是痛苦，
想要的要不到是痛，
得到了想要的是失望，
得到了想要的但结果是失望。
所以为什么像聪明的人，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得主， 海明威、川端康成，一个破腹自杀，一个举枪自杀。
所以你发觉点解啊？诺贝尔得奖有海明威，同埋一个咩？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
啊，川端康成啊，日本人点解有一个啊、一个服毒啊、一个自杀，一个系啊、刺腹自杀？
为什么？因为他们人生当中只有自己，没有神。
点解咧？因为佢人生里边只有自己，佢冇神。
当一个人他爬到顶峰的时候，他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往下坡走。
当一个人爬到顶尖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就系向下跌。
他受不了这一种下坡的路，他就自杀了。
佢受唔到呢条咁啊向下跌嘅路，佢就结果就系自杀。
其实这是因为人里面有一样东西。
其实就是因为人里面有一样东
西，圣经指出来这个东西叫做罪性 sinful nature。
圣经里面就是这个是罪性 sinful nature。
什么是罪性？就是人犯罪的一种潜能，一种本性。
罪性就是人犯罪的一种潜能，不是本性。
你说我没有罪，我没有这个东西。
你说我没有罪，我没有这种本性。
圣经上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圣经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他的荣耀。
又说这个罪呢，就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圣经话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罪的行为是因为罪的动机而生出来的。
罪的行为因为罪的动机所产生出来的。
好比我开车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是限速55 mile per hour。
譬如我揸车的时候，我发觉睇到你速度话每时行55公里。
但我一看旁边人都开60以上。
但我睇睇隔篱嘅人都系开60米咁高。
所以我就越想说55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谂住啊，55米都冇乜道理喎。
不知不觉我就58、60、62我就上去了。
啊，不知不觉咁我越开越快。
所以罪的行为是根据罪的动机而来。
所以罪的行为是根据罪的动机而来。
那么罪的动机从哪里来？
咁罪的动机边度嚟呢？
就说明了人里面有一个罪的性情。
就系讲明人里边有一个罪嘅心。
所以不是人犯罪是罪人。
所以不是因为人犯罪是罪人，
是因为人是罪人才会犯罪。
是因为人是罪人，那么才会犯罪。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那个犯罪的可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里面有犯罪的可能。
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没有一个人没犯过罪。
因为没一个人没犯过罪。
这就证明这个罪性是存在的。
这就证明这个罪性是存在
的。那你说我没有犯过罪。
你说我没犯过罪。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圣经对罪的定义。
是，这个因为你不了解 圣经对罪的定义。
圣经讲罪就三件事。
圣经讲罪是有三个解释。
第一就是不义，就是反对美德。
第一叫做不义，就是反对美德。
好像这个地上很干净，但是因为我口里面有痰，为了方便，哈呸，这叫做反对美德。
好似笪地好正，但因为我有痰，所以我随随地吐痰，咁叫反对美德。
好像我吃口香糖，坐在电影里面黑电影院里面黑黑的，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粘在椅子上。
所以我在戏院里面看戏，但我吃完香口胶，将香口胶黐喺张凳嗰度。
反正没有人看到。
反正冇人看到。
但下一个顾客来，他一坐下粘到裤子上。
咁下一个人嚟睇戏嘅时候，就黐住佢条裤啦。
这叫做反对美德。
咁呢叫反对美德。
就是你做的不是犯了法律上的罪，但你做的是反对了美德。
这个就话你唔系犯咗法律上嘅罪，但呢系你做咗反对美德嘅事。
在上帝来讲，这个罪不是你被警察捉到了。
你对上帝嚟讲，唔系因为你做呢件事被警察捉到咗先。
警察就是没有捉到你，上帝也看到，那就是犯罪。
就算警察冇捉到你，上帝亦都睇到，咁亦都叫犯罪啦。
所以罪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不义，换句话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
所以罪第一个定义叫是不义，意思就是说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第二个罪的定义叫做不忠，就是反对善良。
第二个定义叫不忠，即是反对善良。
在圣经旧约，这个罪的希伯来文的意义是射箭没有射中靶。
在圣经里面希伯来文会罪的定义就是说射箭没有射中的红心，
就是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上帝要你去做的一些善良的事情你没有去做。
神要你做的善良的事你没有去做。
好像你在路上走路，你看到前面一个人他的皮夹子掉在地上。
比如你走路你看到前面一个人他的皮包掉下来。
你看了以后你就说哎呀我不要理他，我不要别人笑我多管闲事。 反正没有我的事，不相干，我就继续走。
好似你谂住啊，横住都唔关我事啦，我继续行啦，费事俾人哋话笑我啦。
可是你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
但你心里面有一啲啲唔安乐喺度，
那就证明你有良心。
呢个证明你仲有良知。
你如果没有这一点的不安，你就没良心的人。
如果你冇一啲咁嘅唔舒服嘅时候咧，就证明你系冇良心嘅人。
因为你知道他掉掉这个皮夹子对他是一种损失。
即系你知道呢个人跌咗个荷包，对佢系一种损失。
你不做，这就是所谓的不做之罪 ，sin of omission。
你唔做呢样嘢就系唔做嘅罪，就叫做 sin of omission。
因为你是反对善良，上帝要你做善良的事，你不去做，这就是你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
因为你喺度反对善良，神要你做嘅嘢你唔去做，好似射箭射唔中个红心一样。
所以你不做，你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你唔去做，你就亏缺咗神嘅荣耀。
所以罪的第二方面就是不重，就是你不做该做的事。
所以第二个罪嘅定义叫不重，即系话你唔去做应该做嘅嘢。
第三个罪的定义就是不信，就是反对真理。
第三个定义就是不信，即是反对真理。
明明你知道有位上帝的存在，但是你捂着耳朵，你不信，你不听，你也不去寻求他。
你明知有神的存在，但你揞住耳仔，你不信，你也不去寻求他。
那你就是反对真理。
呢个你就是反对真理。
因为上帝是真理之源。
因为上帝是真理
之源。一切的真理都是由他而来。
一切的真理都是从神而来。
你说我没有跟上帝对抗啊，我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啊。
你说我没对同神对抗，我只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啊。
但是说这句话的孔子，他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但是讲这个说话的人是孔子，他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只可惜他比耶稣早了500年，他没有机会认识耶稣。
可惜的是他比耶稣早了500年，他没机会认识耶稣。
如果孔子今天坐在我们当中，他第一个举手说我要信耶稣。
如果孔子今天坐在我当中，他第一个会举手说我要信耶稣。
因为他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所以一个人拒绝神，他知道神是真理，他不接受，这个叫做不信。
所以一个人知道他是神，但他不接受，这个叫不信。
其实不信才是一切罪的根源。
其实不信才是一切罪的根源。
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与神关系切断。
因为我自己将我同神之间的关系切断了。
当人犯罪之后有什么后果呢？
当人犯罪之后有什么后果呢？
第一就是失去了神的圣洁和公义。
第一就是失去了神的圣洁和公义。
换句话说，就是你失去了那个追求真善美的心。
这个换句话来说，你失去了这个追求真善美的心，
会自暴自弃，会沉迷在自己的罪中。
你会自暴自弃，沉迷在自己的罪里面。
所以有一种快乐叫什么罪中之乐。
所以有一种快乐叫做罪中之乐。
当你犯罪的时候觉得很快乐，
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觉得很快乐。
而且你不但是自己一个人犯罪快乐，你还希望别人跟你一起犯罪快乐。
不只希望 你自己犯罪，你都希望找埋人同你一起犯罪。
所以你一个人打麻将不痛快，一个人可以打麻将。
一个人打麻将觉得不痛快。
当然可以，你上网就跟 computer 打嘛，当然可以，但不痛快。
但一个人打麻将不得痛快，
所以你就要去拉别人一起来打。
所以你要找些人同你打
啊！你看到哦，你考试完了，你想打牌，你就拖那些还没有考试的人来一起打牌。
好像你打考完试了，你想打牌就捉那些未考完试的人同你来打牌。
师母喜欢吃冰淇淋，
师母喜欢吃雪糕，
我也喜欢吃，
我也都喜欢吃。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半加仑的冰淇淋就这样吃就吃。
年轻的时候我一次坐在那里吃半加仑的雪糕。
他喜欢吃的，他就想问我：“哎，怎么样？我们一起去 Greater 那里，就在旁边，我们吃个冰淇淋吧。”
师母想吃雪糕的时候，不如我去隔篱个 Greater 吃雪糕啦。
我不是说吃冰淇淋是犯罪哦，你不要听错。
你要听清楚，我们话吃雪糕系犯罪。
我意思就是说，人想要跟别人一起来做一些的事情。
就是这个讲明人是想找其他的人来一起跟自己一起做事。
但如果做的事情不合上帝的意思，你就是非白不分。
所以如果你做的事不合神 的意思的时候，
你就是黑白不分，
你就是黑白不分了。
因为人犯罪他失去了神的智慧跟动力。
因为人犯罪之后会失去了神的智慧和动力。
几天以前我到downtown监狱去看一个年轻人，
记得之前我去丹摊探一个监狱里面的年轻人。
有一天他跟他爸爸在一起做事的时候，
有一天他跟他爸爸做事的时候，
他们起了口角，
他们是起了口角，
这个年轻人一动怒就拉着手上的一个铁器就朝他爸爸头上打去。
这个年轻人闹的时候就拿起手上的铁器打拨到他爸爸的头上，
结果他爸爸头破了，就血都流下来了，
结果他爸爸的头破血流，
结果别人看到就叫警察，
人家看到就叫警察来，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被关在监狱，
结果是这个年轻人被关在监狱里面。
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打爸爸呢？
我探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打你父亲呢？
他说因为爸爸错怪了我。
他说他爸爸错怪了他，
他说我当时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行凶，
我也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会这么恶。
你看到一个人在他的心里面让他的累积气愤的时候，他就会失去智慧。
当你一个人在里面很闹的时候，他会失去一个智慧，
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他失去能力，
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他失去了这个能力，
这就是罪的后果。
这个是罪的后果，
罪可以你不去对付他，他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闯下滔天的大祸。
所以如果有罪你不去对付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大，闯下很大的。
第三个最可惜的就会失去灵性上的功能。
最重要的就是罪会使到我们失去灵性上的功能。
人一旦犯罪就与圣洁的神之间就隔开了，
人一犯罪就与同圣洁的神分开了。
所以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中犯了罪，就被要赶出去。
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就被神赶了出去，
因为他们不再能够与神直接的交流，他们失去了神儿女的地位。
因为他们再不可以从神交流，他们失去了神儿女的地位。
你不要以为很多人祷告神神都听了，神不会随意听人的祷告。
你不要以为很多人祈祷神都会听，神不是随便听人祷告。
因为人与神之间的那个通路早就断了，
因为人与神之间的通路一早就断了。
若不是神特别的恩典的话，人的祷告上帝一概不听的。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人的祷告神可以一点都不听的。
历世历代人多少的人想去修补人跟神之间的路，
历代历世的人很多人想去修补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但那个深渊是越隔越大，
但是这个深渊是越来越大。
有人靠教育去改善人的性情，
有人靠做教育去改变人的性情，
结果学问越高犯起罪来越高明，
但结果是教育越高犯罪手法越来越高明。
有的人想靠善行去改变人与神的关系，
有人想用性情改变人的关系，
但拼命行善自己得了好名声，却是要保那个名声，那是自私。
但如果靠着行善去得到好名声，目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是他自私。
有的人强调道德要追求社会的和谐，
有的人强调道德，
什么道德好像讲五讲七美三讲七美，讲这些很道德的话，
好像讲的很道德的话，
但是运动过了又回到本样，
但是这个运动过了之后回复本样。
有的人靠宗教，
有人靠宗教
信法轮功啦，信菩萨保佑，
信法轮功啦，信菩萨保佑，
到最后就是用虔诚去跟上帝交换得到一些好处，
最后是他们希望用钱来跟上帝交换得到一些好处。
虔诚不是钱，虔诚跟上帝交换，虔诚
虔诚用虔诚跟上帝交换，
钱也对了道德宗教教育善行都是从人做出发点去，
道德宗教教育善行都是从人的出发点来做，
想要跟神弥补人与神之间的鸿沟，
他是想人用这方法来弥补人和神之间的鸿沟，
但是那个鸿沟太大，这一些都没有办法到达神，
但这个鸿沟太大了，这些完全不可以做得到，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
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中断，
但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中断了，
圣经称这个叫做死，
圣经称这个叫做死，
所以圣经上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圣经讲话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说明了人跟神之间的就没有关系，
说明人和神之间就没有关系在那里，
但是上帝爱他所造的人，
但是上帝爱他所造的人，
那怎么办，无药可救了吗，
那怎么搞呢，那没得救吗，
人要永远的沉沦了，
人要永远沉沦啦。
但是上帝是有慈悲有怜悯的神。
但系上帝系一个有慈悲有怜悯的神。
他不会也不愿意人都到地狱去。
佢唔会亦都唔希望人去到地狱嗰度。
上帝一定会定出一个办法来帮助人来认识他。
所以神一定会做一个方法嚟使到人可以认识佢。
一方面他是慈爱的，一方面他是公义的。
神一方面系慈爱，一方面系公义。
这两方面都要满足。
呢两方面都要满足。
所以他就想出一个办法。
所以神想出一个方法嚟，
就是让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让佢自己嚟呢个世界上，
代替人付出罪的代价。
代替人付出罪嘅代价。
让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跟神恢复这个关系，
让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同神恢复关系。
在耶稣以前700年，有一位犹太人的先知叫以赛亚。
在耶稣之前的700年，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
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他讲了这个这样的说话，
他说形容这位弥赛亚救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罪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正话的书经文在以赛亚书53:4-6。
刚才我谈到那位年轻人，
我正话讲到那位年轻人，
虽然他把他的父亲打伤了，
虽然他将他父亲打伤了，
他的父亲头上缝了6针，
他父亲头上缝了6针，
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那年轻人被关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的父亲仍然爱他，
但他父亲仍然爱他，
他自己没有钱能够保释出狱，
他没钱可以将他儿子保释出来，
他只好一直待在监狱里面，
他儿子只可以坐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父亲爱他，就为他出这个钱，
但他父亲就爱他，就是为他出的这些保
金，就让他保出来能够自由回家，
将他保出来可以回家，
但那个罪还是要处理的，
但这个罪仍然要处理。
同样的道理，我们背叛了神，神爱我们，
同样的道理，我们背叛了神，但是神爱我们，
他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我们付出了那个罪的代价，
他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代价，
使我们的灵性得以自由，能够到父的面前，
所以我的灵性可以自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回到天父的家，
回到天父的家里面，
天父的家在地上就是教会，
天父的家在地上就是教会，
天父的家在天上就是天堂，
天父的家在天上就是天堂。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2:5，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这个提摩太前书2:5，
这里说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中间的桥梁，
这个讲耶稣基督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桥梁，
人既然靠着教育、道德、宗教、善行都没有办法解决人性罪性的问题，
人靠着教育、道德、宗教、善行都不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
人不可以靠自己来得救，
就好像你一个人落到茫茫的大海中，
好像一个人跌在茫茫大海里面，
你说我很会游泳，我比 Michael Phelps 还会游泳，
你说我好识游水，我比 Michael Phelps 更游水游得更好。
我问你，你可以靠游到岸边得救吗？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游到岸边得救吗？
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善行教育得救吗？
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善教育得救吗？
不可能，那只有一个救生船来把你从水里面救起来。
你唯一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救生船来将你在水里面拔出来。
所以你看，人与神之间那个鸿沟比大海还深。
所以你知道人和神之间的鸿沟比海更深，
你怎么能靠着自己去得救呢？
怎么可以靠自己去得救呢？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得到耶稣基督，
这个为什么你 要去到耶稣基督面前，
因为不是你在找神，是神在找你，
因为不是你找神，是神在找你，
他爱你，他寻求你，他要拯救你，
他爱你，他要拯救你，要寻找你，
只要你肯相信他，你接受他，
你只要做的就是要相信他，不接受他，
让他成为你到神那里去的桥梁，
让他成为你到神那里一个桥梁，
那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呢？
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耶稣他自己就讲了这个比喻，
所以耶稣他自己就讲这个比喻了，
在路加福音14:16，
路加福音14:16，
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 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这个主人大摆宴席，就是象征着天父摆设救恩的宴席。
这个主人在大排筵席，就像天父在大排筵席，救恩的筵席一样。
他希望万人得救，没有一个沉沦的。
希望万人都得救，没一个人沉沦。
但是到了时候，他差遣仆人出去请这些客人。
但到时候，他派遣仆人出去请客人来。
那意思是上帝他拣选，他希望人能够认识他。
这个就是说明上帝希望人来拣选人，希望人来认识他。
有的时候我观察，我就很稀奇。有的时候我观察，我就很稀奇。
有时我观察，我会好稀奇。
为什么有一些人老远的从中国东南亚跑到美国来？
我就系稀奇，好多人好远嘅由中国东南亚嚟到美国。
他一踏进教会，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
佢一脚踏入教会就信咗耶稣噶。
但是也有些人，他是经常的出入教会。
但是另外就有些人经常出入教会，
他听的道恐怕比其他的人都多，
他所听的道可能他比其他人都多，
他就是不能够信。
但 他就是奇怪，一直他都不可以信。
讲实在话，我实在也不懂这个道理，
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只能够说是出于上帝的拣选，
我只可以说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拣选。
问题是你怎么反应，
问题这个是你的反应如何。
我们看到下面他说，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些人都有理由，
这些推辞的人都有他的理由。
上帝对世人的邀请，世人都有理由。
上帝对人的邀请，世人都有理由推辞。
第一个理由就是没有心。
第一个理由是没心，
不把上帝的救恩看为重要，
不将上帝的救恩看为重要。
他刚买了一块地，他认为这个地比主人的邀请更重要。
他刚买一块地，他认为买一块地比主人的邀请更加重要。
今天世界上的人把许多世上的事都看得比神重要。
其实世界上很多人都将世界上的事比神看得更重要。
礼拜天我需要出门旅行，
礼拜日我要出门旅行，
我要去打高尔夫球，
我要打高尔夫球。
我有朋友到我家来玩，
有朋友来探我。
我有孩子有各样的课，有 party。
我的孩子有各样的课，有各样的 party。
还有中文学校，还有 Olympic。
有中人学校又要去。
现在没有了，不过有下雨有下雪，也可能有 tornado。
以前排有 Olympic， 不过可能有落雨，可能落雪，可能有 tornado。
其实说穿了就是无心。
讲来讲去都是他们无心，
你不把神的事情看作重要，
他不将神的事看为重要。
如果我们这样子轻看神，
如果我们这样轻看神的话，
到了困难来到的时候，难道难怪你是求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有困难的时候，难怪你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圣经里说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第二个人的困难就是忙碌。
第二个人的推辞理由是忙碌，
生活太多的项目，
生活太多的项目，
活动太多，
太多活动了。
这个人买牛，他不是买一只牛，他买了十只牛。
这个人买牛不是买两只牛，买了十只牛。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牛呢？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只牛呢？
因为耕地一只牛耕得不快，要一对牛耕才快，这表示他地很大。
因为耕地是两只牛就会耕得很快，证明它有很多地。
所以他买五对牛，那意思就是说至少有五块大的地以上。
证明他买五对牛，就证明他有五块的地在那里。
难怪这个人很忙。
难怪这人很忙。
现在人特别忙。
现代人特别忙。
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在谈奥运的事情。
我在这里听到有些弟兄在谈奥运的事。
其中有一位弟兄他说，哎呀我都不知道。
有弟兄说我都不知道。
因为他说我实在忙得没有时间看奥运了。
我实在忙到没时间看奥运。
你看一个人他连奥运也没有时间看，他真是够忙了。
所以你一个人连忙到他奥运都不知道的，他证明他真的很忙。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不忙的，请你举手看看。
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他自己不忙的，
有没有？
请你举一举手。
我们有好多同学等着别人载他们去买东西啊，也许你可以帮个忙，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哋好多同学要等住人 check 佢哋买嘢，如果你唔忙嘅话，请你举手。
我们虽然忙，但是我们应当有优先的次序。
我们虽然是忙，但应该有优先的次序。
问题就在这里，你把上帝排到第几位？
问题就是你将上帝放在第几位？
有的人说信教那个是闲人的把戏。
有人说信教这个是一个懒人。
闲人。
闲人。
没事的人。
哦，有一个闲人的。得闲人的宗教。
没事的，闲人的。
嗯哼。
那没关系。那就是哦，反正太闲了，需要去信这个教消磨一下时间。
反正他们太空闲了，所以他去来信教消磨时间。
前几天有一对夫妇，中年的夫妇，他们来访问。
前几天有一对中年夫妇来探访我。
他们说他们是25年前在这个教堂结婚的。
他说他们25年前在这个教堂结婚的。
当时啊，朱长老好心啊，就替他们证婚了。
当时朱长老好心就同他们证婚，
为的是要向他们传福音了。
目的是要向他们传福音。
结果婚也结了。
结果结了婚。
还是太忙，25年过去还是没信。
孩子太忙，25年过去始终都是没信到。
他们没有时间去追求信仰的事。
他们没时间去追求信仰的事。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所以我跟他们说，
你们欠了上帝的债还没还呢。
你欠了上帝的债没还到。
会有多忙？他们25年来没有孩子。
他们有什么就忙呢？25年都没孩子。
只有一个人工作。
只有一个人做工。
那会多忙？
那会有多忙呢？
你把上帝放在最后，在你的优先次序表之外，难怪你得不到上帝的祝福。
你要你将神放在你最后的一位那里，难怪你得不到上帝的祝福。
我相信25年前他们就信主，今天他们的家会不一样。
如果我相信25年前如果你信主的话，他现在他的家不会这样。
人有许多推辞的理由，无心忙碌，而且人注意自己的享受。
人有很多推辞的理由，无心忙碌，或者他更加会享受。
有的人觉得信耶稣是一种束缚，是不自由。
有人觉得信耶稣是一种包装，不得自由。
所以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快乐的享受一下。
所以他觉得要趁着年轻的时候要快乐享受一下。
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
有个年轻人跟我说，
他说信教的都是老年人呢。
我信教都是老年人，
所以等到我走不动的时候我再来信。
当我老到不足得的时候我才来信。
我看到很多年轻的时候年轻人他们不愿意信。
我发觉很多年轻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不信，
结果他们到了老的时候就变成老顽固，就更难信了。
但老的时候变成老顽固更加难信了。
这个人说，我才娶了妻子，所以我不能去。
有人说，我刚娶了太太我不去得。
但是妻子天天都有的，这主人请吃饭就一次啊。
但你太太天天都在这里，这个主人请餐就是这样一次。
因为他看重生活的享受比属灵的需要更重要。
因为他看重生活的享受比属灵的需要更加重要。
很可惜，人就是这样失去了永生的机会。
好可惜，就是人这样失去了永生的机会。
不要以为你年轻，你有很多的日子在前头。
你不要以为年轻，你前面有很多时间在这里。
我们对街有一个墓园。
我们附近有一个墓园在这里。
我有事没事喜欢到那里散散步。
我是没时候就没事做的时候会去那里散散步，
让自己头脑清醒一下。
所以我的头脑清醒一下，
我就看看那些墓碑上的数目。
我留意一下墓碑上的数目。
1955到1998，
1955到1998，
2001到2006，各样的数字的差距都有。
每一个数字的差距都有。
死亡不选择年龄的，
死亡不会选择年龄，
所以也不能够确定自己有明天。
所以你不可以假定自己有明天，
因为生命不是掌管在你的手上。
因为生命不是掌管在你的手上。
要趁着还有今天，赶紧跟这位永恒的神建立关系。
所以趁着还有今天，你赶快跟这个永恒的神建立关系。
要不然你就会失去救恩。
否则你会失去救恩。
21节。
21节。
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你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 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等人，
这个台就有两类人，
原先被请的这些人在名单上他们拒绝参加，
原本是被请的在名单上有名的他们拒绝参加，
结果这个位置就留给了两等人，
结果他们的位置就留给这两类人，
第一等人就是有需要的人，
第一等是有需要的人，
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原来不配，
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本来他们不配，
但是因为那些不肯去他们就蒙了恩典，
但因为那些来宾他们不肯去，所以他们蒙受这个恩典，
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这个恩典原来是留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恩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犹太人拒绝耶稣不要这个恩典，
但犹太人拒绝耶稣不要这个恩典，
所以这个福音就临到外邦人世界上所有的人，
所以这福音来到外邦人世界上所有的人，
这也是上帝的一个计划，
这个也是神
的计划，叫凡饥渴慕义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
就是凡饥渴慕义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
这个是有需要的人他们得到满足，
这是他们有需要的人他们得到满足，
第二个就是被邀请被勉强的人，
第二个是被邀请被勉强的人，
所谓被勉强的人就是有其他人关心他们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
所谓被勉强的人就是有其他人关心他们爱他们所以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
两年以前在台湾有一次大水灾，
两年之前台湾有一座大水灾，
有一个老父亲他开了一个杂货铺，
有个老父亲他开了一个杂货铺，
当那个大水要来的时候他两个儿子都劝他爸爸爸爸赶快逃赶快逃，
当水来的时候他两个儿子就叫他爸爸你快点走啊，
他爸爸就是不肯，
他爸爸就是不肯走，
最后两个儿子没有办法就扛起爸爸拔腿就跑，
但这两个儿子没办法就硬硬将他爸爸抬起来搬走，
把这个爸爸抬到了高的山坡上，
将他这个爸爸抬到了高的山坡上面，
这个老父亲就看到自己刚才所站的地方被洪水淹过，
这个父亲就看到正话他自己站的地方就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勉强别人去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愿意做的，
勉强人去做事不是我们所愿意去做的事，
但是生死交关的时候我们就是勉强也要去救一些人，
但是生死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勉强人，
这个是天堂与地狱的区别，我们怎么能够不认真呢，
这个是天堂地狱之间的区别，我怎么可以不认真呢，
我传福音带领人信主这么多年，
我传福音带人信主这么多年，
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样的说，
我还没听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这么说，
可惜我信得太早了、
我可惜我信得太早了，
没有
没有，
都是说可惜我信得太晚了，
他同时他都是说可惜我信得太迟，
只要我们肯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只要我肯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可以蒙到神的恩典，
我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
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典，
怎么得到神的恩典呢，
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圣经说神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你只要真心你愿意向神祷告求耶稣进到你的心里，
你只要真心向神祷告求耶稣进入你心里面，
凭着信心，虽然你不了解耶稣复活的道理这些你都不懂，但你凭着信心你说我要，
凭着信心你虽然明白耶稣复活的道理但信心是我要，
你邀请耶稣到你的心里，
你邀请耶稣去你心里面，
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
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
你就可以经验到，
你就可以经验到他，
因为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受到这个世界观的支配，
因为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都受到他生活观的支配，
基督信仰是最正确的指导，
基督信仰是一个最正确的，
因为这是上帝来找人，
因为是上帝来找人，
第二个整个世界人的心灵都被罪污染了，
你整个世界都是心灵都是被罪污染了，
因为罪就是不义不重跟不信，
罪就是不义不重不信，
罪的结果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中断了，
罪结果就是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中断，
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不论是教育行善道德宗教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回到神那里，
人靠自己教育道德行善宗教都不可以将人，
所以神才让耶稣基督来成为人犯罪的赎价，
所以神就是将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为我们的赎价，
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被算为是一个义人，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
咁啊，喺神嘅眼光里边，我就系被算为义人，可以翻翻去神嗰度。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心中的主宰，
当我哋接受耶稣做我心里边嘅主宰，
你就跟神搭上了线，
你又同神搭咗上线。
不是我在这里勉强你，
唔系我喺度勉强你，
是你自己要去尝试一下，
系你要自己去尝试，
做一个科学研究者。
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
我们都应当验证之后才去接受。
我们要去验证之后才去接受。
你对神是没有办法借着头脑的验证，
你不可以靠着头脑的认证，
你必须要靠着信心的接受，
你必须要靠着信心的接受，
因为这是神定的游戏的规则，
这个就是神所定的规则。
我盼望你能够真心的来向他祷告，
我盼望你可以真心地向神祷告，
继续来寻求他，
自己去寻求他。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都看见听见你的话，
天父，我们都听见看到你的话。
我们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我们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不管过去，
不管过去，
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愿意立定这个心志。
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志，
请复活的基督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救主。
请复活的基督入到我心里面，做我们的救主，
也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也都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掌管我们的一生，
掌管我们的一生。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都能够体会到你所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平安和喜乐，
都是要体会到你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平安和喜乐。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